또. 接下来我们继续以诗歌来赞美我们的神，请翻开巴塞纳诗歌记四十五首。
读经，读经，读经，读经。
接下来我们来诵读今天的正道经文。今天的正道经文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十六节。我们可以参照前面的投影。今天的经文比较短，让我们一起来诵读两遍。出埃及记二十章十六节，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
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
好，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王蕊传道。今天的正道的题目是不可做假见证。
分享主的话语。上一次在我们这里分享是讲的那个彼得后书的第一章的第一节和第二节，经文很短，但是很重要，告诉了我们、你们、我们作为基督徒是有在主里是有什么样的一个身份。我们作为基督徒是因信称义的一群，因为我们肯信靠主耶稣基督，神就把他的公义归算给我们，这是神莫大的恩典。我们是因信称义的一群，我们因为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就把他的平安、他的祝福、恩慈大大的、多多的加给我们，这是我们在主耶稣里面的福分，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福分。今天呢，我们回到老路子哈，我们西三桥的弟兄姐妹，最近一段我来这里讲到，每次都是讲实践，讲实践。上一次等于是一个插曲，这回要回到主旋律，我们继续讲学习实践。实践已经快学到头了，因为我们今天学的就是第九诫，拿着。今天我们要一起学习啊，果然洪亮很多。今天我们一起学习主赐给我们的第九诫。十诫是律法，神赐给我们的律法。十诫可以说是律法中的律法。我们是一群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不是因为我们做的比人强，实在是单单是因为神的恩典，单单是因为信靠基督，他把他的义算给我们而已。但是每一个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他一定会想讨他父神的喜悦，想活出他的主，想活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样式。而神也在他的圣经当中启示给我们的律法，不是说让我们可以靠行十诫或者是行律法去称义去得救，而是因为我们每一个在基督里得救的人，神的律法、神的实践会教导我们，我们的神喜悦人成为什么样的样子。我们要努力的学习神的律法，学习神的诫命，好让我们的天父喜悦我们，好让我们可以去爱我们的邻舍，好让我们可以去爱我们教会，好让我们可以去彼此相爱。这是神赐下他的律法的给我们这些基督徒的目的。而今天呢，是十诫当中的第九诫。我们刚才已经读了这个经文，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这一诫命是管我们身上一个很重要的器官，哪个器官呢？
嘴。
嘴。 我们人和动物不一样啊，人有神的形象，跟动物有很多不一样。有一个非常大的不一样，就是我们这个嘴，双重功能。动物的那个嘴差不多就只能吃了，也能出声，也就喊几声哈，表达表达他那个愤怒而已。而我们的人，我们的口不但可以吃东西，还可以干嘛？说话，还可以说话。这个口，圣经中有时候给它比作一口井。神造我们这个口，它有很大的那个期待在这里。造井，比如说挖一口井，我们让希望用挖井干嘛吧？弟兄姐妹，我们要挖口井，我们干嘛？
喝水，
喝水，对不对？如果这个井里出来的是苦水，这个井有没有用？
没有，
它就不叫井，只能叫做一个水坑了。我们的口，神造我们人的口也是一个井，这个井要出来甜水，要出来好水，这个井要出来赞美神的话，要出来造就弟兄姐妹们的话，这是神造我们口的一个很大的目的。不小心人犯罪了哈，这个井就变成一口什么样的井？一个苦水的井。人犯罪之后，这个口不再去赞美神，这个口开始出来谎言，这个口开始出来做假见证，这个口甚至可能被我们人用来杀人。在日本，什么样的人杀人最大最常用的工具是什么？是枪吗？日本的警察哈，差不多到退休的时候也没真开过两枪，基本上都是在那个射击场去开枪。日本没有什么枪击案件，是刀吗？我们来日本，我来19年了，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好多比我长，我们在街上看过几回有人拿刀，菜刀什么除外啊？没有，很少。有杀人用刀的，几乎没有杀人用枪的。但是日本人死掉了，他最大的原因是什么？除了疾病以外，是自杀呀，自杀呀。我没有统计数据，我猜呀，自杀当中的大部分人是被什么杀死的？
口水
是被人的口所杀的，口就是这么可怕。所以十诫总共才十诫，居然分出一诫专门管什么？管我们的口，因为口太重要了。主耶稣基督肉身的哥哥雅各哈，在雅各书当中对舌头和口一回事了哈，有一段非常精彩的描述，其实挺长的，我就从中间抽取一小段读给大家听听哈。雅各书第三章的6-8节我给大家读，大家就不用翻了哈。6节，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各类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也已经被人制服了，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听完这段话，我都觉得我今天中午饭最好用个鼻饲管，不敢用舌头，怕把自己毒死了。这就是舌头呀，舌头是谁造的？神造的，神造的都是好的，但是我们的舌头怎么会变成这样？这就是谎言，这就是假见证的危害。口舌可以杀人啊！我们经常读圣经的弟兄姐妹哈，看旧约的时候，可能都会注意到这个。那个时候，我们现在哈，比如说日本警察抓了个人，要判某人哈杀了人了，我们把他抓起来，需要什么？需要人证， 需要物证，还要验验指纹，还要测测 DNA 什么的，量量脚印。以色列那个时候，古代以色列的时候，有没有这些技术？你说摩西啊，你领我们测一测啊，这 DNA 这到底是不是克拉伊党人做的？那个时候有没有这个技术？没有。那个时候定案判刑靠什么？就靠口证，一个口证不行，有两三个口证就可以给人定罪。有一个人说是他杀的，再找到另外一个人也说是他杀的，他就什么，那就是他杀的。按照以色列的法律，他是可以被处以死刑，两三个人的口供就可以要一个人的命，这是罪的厉害啊。所以它可以是一个杀人的工具啊。我们再想一想，我们主耶稣基督他是怎么死的？以色列人也要找两三个口供去控告，这就是当时的这个法律，我们靠口舌就是可以杀人的，舌头在犯罪之后就是变得这么可怕。因为神造人之后，世上没有罪，罪是怎么来到世界的？罪是怎么来到世界的？罪的起源是一个谎言啊。有一个姐妹，肯定是姐妹了，百分百得救，她不得救我们都完了。她是耶稣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有一个姐妹叫夏娃，你说说哈，那么大个园子她哪儿不去？就到了一棵不开吃的树，就在那儿蹲，也不知道是坐着还是蹲着哈。要是她自己可能还好，但是有一条蛇到了那，跟她说，没说你吃吧吃吧，蛇很狡猾的，他不给你留证据，说你吃的肉不一定死，你不一定死。这一句话就把神的诫命，把神的命令给否定，这就是第一个谎言。这个谎言是从魔鬼那里来，然后从这个谎言开始，罪进入了世界之后，我们的口，我们的嘴，我们的谎言就伴随着罪，谎言，罪因谎言而来，以后我们又不断用谎言来犯罪，这就是罪的开始，从谎言开始，从口开始。所以谎言的源头是魔鬼，魔鬼用主耶稣基督的话怎么说的？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没有得救的人他们的父亲是谁？
魔鬼。
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的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这里开始说魔鬼，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也是说谎之人的父。这是谁？魔鬼。主耶稣基督描绘魔鬼用的最描绘魔鬼最大的特征是什么特征？说谎。他是说谎人的父。说谎的人在这里就是没有得救的人，就是罪人，不愿意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他们的父其实跟我们的父一样，都是亚当了，但是他们还有一个父是谁？是魔鬼。而魔鬼是谎言的起先。主耶稣基督是道路、真理、生命，魔鬼呢？他是杀人的，他是谎言。这就是谎言的危害，这就是谎言直接跟生命相关。魔鬼第一次说谎就是要干嘛？就是要杀人，要杀神，要杀夏娃，要杀亚当。这就是魔鬼，他就是这么可怕。而他的可怕，他对人的诱惑是从谎言开始，从此我们犯罪的人就离不开谎言，我们心里思想的都是恶，我们的口里说谎言，然后我们又学着去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去遮掩自己， 我后来想啊，亚当夏娃他们说没说谎呢、啊、哈，这个东西就很微妙，圣经当中没有直接描写亚当夏娃有没有说谎，但是他们那个犯罪了之后，神一来怕什么吧，他们躲起来了。后来我想躲起来这个事儿是不是说谎，
不像怕，
很像是说谎。什么叫说谎啊？误导事实啊，也就是说这里本来有两个人躲起来呢，也就是说他们用方法让别人相信啊，那时候也没别人，就是神了，想向神相信这里没有人，这是在干嘛？这里本来有一个人，然后我藏起来让你们不要看见，让你们以为这里没有人，我好偷听你们在说，我不会说我的坏话，这是干嘛？这其实也是在撒谎，我感觉啊，也就是说从魔鬼撒谎开始，这个谎言就开始进入了人类的世界，从此一代一代这么相传下去，我们说谎，我们也喜欢别人说谎，小孩子第一句话叫妈妈，第二句话叫爸爸，第三句话差不多，第四句话有可能就开始干嘛，你们养过孩子都有经验，可能就开始说谎，这个谎言就好像 DNA 一样写在我们的骨子里，这个谎言今天也在伤害着这个世界，伤害着每一个人，这就是犯罪后说谎的代价。我们不单自己犯罪，我们还喜欢什么？喜欢别人跟我们一样。我保罗在罗马书当中说，他们谁知道神判定行这样的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这就是罪人的那个样子。我们做坏事的时候哈，一定要怎么拉着别人。你们上高中的时候，这里弟兄，你们上高中的时候有没有碰过香烟？有一两个人很坚决地摇摇头，剩下的别人都那叫什么，归然不动了。很多男生上大差不多有快的初中，摇头是不是从初中开始的？差不多就初中高年级高中哈，有比较乖的孩子是上大学开始的，就开始会碰到香烟。碰到香烟都是谁给你碰的？是你身边那些抽烟的人，他把他的烟给你抽，对他一点好处都没有，那烟是他花钱买的，烟挺贵的，是不是？你们点头了，我知道你们都抽。但是就是那种感觉，他抽烟，他看到你不抽烟，他怎么样？他心里就发痒，他一定要给你。这是抽烟，抽烟还算小事儿啊，至少没有犯法，虽然不是啥好事儿。吸毒很像，我们犯罪之后就是这样，不但我们自己去犯罪，然后呢，我们也希望别人去犯罪。说谎也是这样，不但我们自己说谎，我们也去诱导别人，鼓励别人，带领别人一起说谎。谎言是最终之罪，谎言是魔鬼最直接，用主耶稣基督的话，最直接的特征。所以圣经当中给了我们这一条诫命，让我们不可以去做假见证陷害人，在实践当中专门有这么一条诫命。而什么叫做假证见证陷害人呢？哈，我觉得大约有这么几条吧。首先最直接的，你不可以说谎。什么叫说谎？明明哈没有的事儿，你说成有；明明有的事儿，你说成没有，这是最直接的谎言。比如说，我说我是清华大学毕业的，我在说啥呢？我在说谎，这么直接的，我就是在说谎，因为我不是，对不对？如果我说我不住在埼玉县，我在说啥？我也在说谎，因为呢，我住在埼玉县，这就叫说谎。 不可作假这验证陷害人最直接的是什么？你不可以说谎，不可以把有的说成没有，不可以把没有的说成有，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呢，你不可以说只说什么部分事实。第三条呢，不可以你知道事实你不说。第四条呢，有的事实不可以说。第五条呢，关键的是看内心，看动机。所以说我们就这么一点点来哈，这么一条一条跟大家分析，看圣经当中对这一个诫命有什么样的教导。首先你不可说谎，这是很直接的诫命，对不对？魔鬼撒了第一个谎，接着我刚才说这亚当夏娃开始藏躲，藏躲是伪装自己，我猜这也类似说谎，但毕竟还没有用口，我们今天是讨论嘴的事情。接着下一个谎言是谁？
该隐。
该隐有一个最大大家记得最清楚的事儿，是他杀了他自己的亲弟，杀了他自己的兄弟，这就是该隐。而该隐是怎么杀他自己的弟兄的哈？那个创世纪四章八节，那个四章八节是这么说的哈，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说话用什么说？用嘴。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二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他跟他兄弟说什么话？这里好像不觉得他在说什么谎言哈。这是和合本的，我们看新译本怎么翻译这句话的哈。该隐对他的弟弟亚伯说，我们到田间去吧，该隐就起来袭击他的弟弟亚伯，把他杀了。他俩为什么去田间？为什么到野外？是该隐设了一个计谋，他把亚伯带出去，带到田间。我估计是当着他爸他妈不敢带出去，带到田间。他怎么把亚伯带到田间呢？他跟亚伯实话实说，弟弟啊，我想杀你，当着咱爹咱妈我下不了手，你跟我出去吧，是吗？他带他弟弟去田间是诱骗他弟弟出去的，这是啥？这差不多是圣经中人用口说的第一个直接的谎言。那之后他杀了他弟弟之后，他有没有撒谎？有一个比刚才那个更清楚的谎言，杀了他弟弟之后，哎，他爸他妈出了伊甸园以后就不知道干嘛了，这亚当夏娃好出了伊甸园以后好像生了俩儿子就没什么消息了，谁来找该隐讨债？是神来找，神来找该隐讨债。神问该隐，你兄弟亚伯在哪里？该隐怎么说的？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他知道不知道？他知道。这是圣经中最早人说的第一个最直接最清楚的谎言，而这个谎言直接跟什么有关？杀人有关，跟世上的第一桩杀人案直接相关。这就是谎言的可怕性啊！第一个谎言是为了杀人，第一个谎言是为了掩盖杀人的罪行。谎言口舌就是这么厉害的一个这叫啥器官工具，就是这个样子。我们想想我们当中弟兄姐妹们，我们可能小的时候都被人欺负过吧，点头的不多，原来你们都是欺负人的或者也欺负过别人，对吧哈？日本有这个事儿挺严重，其实咱们中国也不少。我自己印象哈，好像就是小学的时候欺负人经常是推推那个嚷嚷动手，到初中了其实就不多了，高中以后无论是欺负人还被欺负人几乎都是用啥？都是用口，都是用口。 这就是人的口舌的这个可怕性。而我们这个口舌哈，它用来伤害人一个最大的方法就是说谎，说谎做假见证害死人，这种事现在太多了。然后有人说我还没有那么哈，说去法庭上做个假见证害了谁害了谁的哈，大多数弟兄姐妹没有这样的经验。但是我们生活当中我就注意到很多弟兄姐妹，可能我们自己有意无意的有时候就说一个谎，经常说那个谎一点意义都没有，一点意义没有。啊，那个今天你们来教会晚了，看我那个电车晚点了。有的时候哈，是真晚点了，而且吧，大家注意没有，经常哈，这个电车晚点实际上没有影响到你，是电车晚点20分钟。但本来20分钟前刚到的，你到那正好到了。经常这条路晚点，但是你坐车其实对你出行没啥影响，这种经验都有吧？然后你本来就是因为出了晚的原因，你可能就会跟人说我啥了，电车晚点了。你好像没说谎，你再说啥？你再说，就是这样。然后家里有人没人啊？家里没人，很可能怎么呢？有人。其实你说有人可能也没啥事儿，就是为了自己方便，为了少说两句话解释的原因，你可能就会下意识的撒一小啊，你家没人等等。也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就有一个习惯，这个谎言就挂在我们的嘴边。虽然这些谎言有的时候对别人的伤害没有到杀人那种程度，但是我想弟兄姐妹我们要注意这个事情，因为我们现在身份不一样，你是谁？你已经不是你了。不见一人，只见谁？基督。如果我们撒一个小谎，是对别人没有什么伤害，但是被别人知道了，啊，那小子去教会10多年了，不能总用左手啊。那小子去教会十多年了，张嘴就是谎话。我们在亏缺谁的名？在亏缺神的名。所以时刻要提醒自己注意，我们说的那句话到底是不是真实的，我们是不是下意识在说谎。谎言，谁是谎言之父？撒旦魔鬼是谎言之父。我们今天在基督里已经是新的人了，不要再让这个谎言的灵继续捆绑我们自己。说话有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提醒自己，也就是说不要说谎，有的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说谎是做假见证的一种最直接的那个方式。其次呢，只说部分事实，只说部分事实。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我们那对著名的弟兄姐妹哈，我没说你们教会了，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亚当夏娃在这里说谎了吗？说谎了吗？严格从字面上看似乎没有，是不是？亚当为什么吃那个果子？谁给他的？夏娃给他的。你给我那话说的老伤感情了，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啊，上一回还是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回就变成你给我跟我同居的那个女人了，这是次要的。他说的一点错都没有，夏娃说的也没错，而是蛇引诱我，但他们只说了啥呀？部分的事实。夏娃站在树底下一堆思想活动呢，是不是啊？创世纪3章记了老长了，一堆思想活动呢啊！首先，那么大的个园子，它哪儿去哪儿不可以飞跑那里去？ 啊，是谁牵引他到那里去的？到那里他那个眼睛还是哎呀盯着不放啊，这是我的想象啊。啊，越人眼目好做食物啊，吃的就如神可以判断对错。他这些思想活动，他自己心里的这个动摇，他有没有说推得干干净净？那蛇也有我，亚当也一样啊。他是谁？他是狗修锦啊，他是主人啊，他是主人啊，他是夏娃的主人，也是那个园子的主人，对不对？那个园子首先跑了一条蛇，谁的责任？亚当的责任。我在美国读神学的时候，我们几个中国来的学生啊，台湾的，好在一起吃饭，吃吃就爬一条蛇来，那主人吓得跑了老远，是我上去把那蛇赶走。那个主人咋的？我这背后都说他句坏话，他现在洛杉矶当牧师呢，不合格呀、啊！怎么叫客人就赶蛇了？他跑得比谁都快。亚当这里提没提他的责任？没有，他说的是不是事实？是什么事实？部分的事实，部分，这就是人。那个，我觉得最擅长这个的是新闻记者。嗯，你看一段视频哈，你看了之后谁的责任清清楚楚的，到记者手里呢，全变了，全变了。比如说一堆一个五分钟十分钟的视频，一帧一帧的看啊，最后给你截出那么一个小画面，可能把整个事实全部扭转。他那个画面是不是假的？不是，但是啥？是部分的事实。大家也别谦虚，你我都很擅长这种。这就是我们人，尤其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开始信主之后开始比较注意不说那些直接的谎话，另外一个功夫练得比较好的就是只说部分事实。我们跟别人有争执的时候，我们通常只会说那个人如何如何对我，他说了什么什么样的话来说我，那之前我说了啥话呢？没说。那之后我说了什么话呢？我也没说。而且我们引用别人说的话的时候绘声绘色的，人家可能没有的表情动作我们可能给什么加上去，人家可能说哎，你今天来的不是太早，我们跟别人说今天看到我就说哎呀你今天来的不是太早啊，我们可以把一堆语气加进去，意思变没变？完全就变了。其实那个夏娃也挺擅长这个，那蛇引诱我，他自己把蛇，当然他说的不错，但是他说的不是直接的事实，是他自己对那个事实的判断，他自己是判断之后给了一个结论。这也是我们会把自己的意见跟别人的话哈掺在一起，让别人分不清，这是我们每一个人以前就会，现在越来越精熟的一个方法。我们可能只说部分事实。我们为什么只说部分事实啊？一样，要么是为了伤害别人，要么是为了保护自己，跟说谎一点没有区别。该隐说的两个谎言，第一个谎言是为了伤害别人，第二个谎言是为了保护自己。我们只说部分事实一样，要么是为了伤害别人，要么是为了保护自己。总之，我们的心其实，主耶稣基督说嘛，那个十诫总结起来就是爱嘛，要么爱神，要么爱人。我们犯哪个罪，其实都是缺爱。可以说谎言，也可以只说什么部分事实。还有一种，其实也是做假证、假见证。你知道事实，你不说。有没有这种事儿？圣经中怎么说的？利未记五章一节，这个不是创世纪啊，利未记了。若有人听见发誓的声音，他本是见证，却不把所看见、所知道的说出来，这就是罪。 他要担当他的罪孽。这个走事情我们生活当中有没有？有没有？太多了，太多了。我们看到邪恶的时候，我们敢不敢说话？不敢说话。我自己，我小的时候哈，我小学几年级呢？五年级的时候，我们班主任可喜欢我，我也不知道，一般老师都讨厌我的比较多，那个老师就比较喜欢我，他教过我哥，又教过我，哎，觉得有缘，是就挺喜欢我。但是我们班还有一个男生，我们老师更喜欢，为什么呢？那个男生他妈妈跟我们老师是，也是我们学校，也是我们学校老师，是朋友，所以哎就更喜欢他。有一次那个男生跟另外一个男生在那个什么教室里就有那个冲突，男孩子嘛打打闹闹，我们班主任来了就把另外一个男生训斥了一顿，另外一个男生不服啊，说是他先欺负我的。然后呢我们老师就用了一个啥招了，很民主，让大家说啊，到底谁欺负谁，谁欺负谁，你们写下到底因为谁对的，你们每个人写个纸条受伤了。全班就两人敢坚持正义，另外一个交上之后又给拿回来了，最后就一个人敢坚持正义，我呀这是我为数不多的英雄事迹之一。大家都看到是一个欺负另外一个，敢说不敢说，不敢说。我们上班，我们上学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在教会有没有这样的事情？都有。知道事实，我们因为害怕权势，为了保护自己，或者正好那个人我讨厌，怎么呢？我知道事实，我不说，该说的时候不说，也是什么？也是撒谎，也是做假见证。所以说，做假见证不能单纯的理解为就是什么？撒谎，你只说部分事实也是做假见证，你知道这个事实你不去说一样是什么？是假见证。好，下一个，不是所有的事实都要说的，有时候你事实你不说，把事实说出来，有时候也是什么？因为这句诫令是怎么说的？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它的骨子里的含义是要让我们去为了对方的好处，是为了保护对方。所以有的时候一些事实哈，你知道事实，至少暂时，甚至有可能你一生你都不要去什么，不要去说。为什么？同样是要为爱的缘故。我们回到圣经，有这么一家啊，有爹妈还有三个儿子，一不小心那世界上就剩下他们一家了。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情，迦南的父亲韩看见他父亲赤身，就到外边告诉他两个弟兄。这个事大家有印象没有？谁赤身了？好熟啊，这么熟悉圣经，感动。挪亚赤身是不是事实？
是。
但是迦南的父亲还有韩因为这个事儿受咒诅。为什么？有些事实不需要说的，不需要说的。我们当中某个弟兄他以前有过五个女朋友，你碰巧知道，你需要跟人说吗？某个姐妹她以前有过八个男朋友，你需要跟人说吗？道教的亲爱的，你不认识某某姐妹啊？就那小花呀、啊。以前有过八个男朋友呢，你说的是事实，你需要说吗？不需要。挪亚那个时候 喝多了，所以说弟兄姐妹也有了，少喝点酒，少喝点酒。挪亚那时候喝多了，他在他自己的帐篷里赤露敞开，露出来，赤露敞开，裸体。这个，算了，不太多解释这个，跟主题不是有太多的关系。这其实是挪亚实际上做的是一个不太对的事情，是不太对的事情。从后面的圣经啊，包括那个民数记、生命记的教导，我们很清楚可以看到，还有那个利未记的教导，挪亚那时候是做错了事情，做错了事情。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弟兄姐妹做错的事情，有的是需要当面跟他指正，有的呢，你不需要跟别人说，尤其不需要你到处广播。这是我们人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其实主耶稣对我们有一个清楚的教导，在那个马太福音的18:15-17，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是他先犯了罪啊，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罪。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这是我们在教会当中看到弟兄姐妹有错误的时候该做的方法。大家有没有发现，在教会我们经常把这个顺序给反过来。我们在教会正常的方法，我们看到某弟兄，比如说他犯了一个错误，什么错误呢？他居然私会的时候穿运动鞋了。我是打个比方，你穿着皮鞋。打个比方，正常的方法是啥呢？我们到弟兄旁边说：“弟兄啊，我们教会很传统的教会，你看你私会的时候穿运动鞋哈，那个哎呀已经下台了哈，那个注意啊，下次就不要再穿运动鞋了，是不是应该这样做？然后呢，这个私会比较倔，我就穿运动鞋咋地？不听。这时候呢，我们再叫一两个，这有可能是教会比较领袖的人物，在一起去找这个弟兄。”啊，弟兄们，你看私会的时候，我们教会有传统，啊，不要穿运动鞋为好啊。他要听了呢，你就得了这个弟兄，还不听，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有的事情需要坚持，这个时候再通知全教会，我们有弟兄有这个问题，已经单独找他，带着长老找他，还不肯反悔。他不能因为穿运动鞋就把你赶走了哈，以后决定不安排他私会了，这是正常的程序。教会里发现问题，经常呢反过来，最后知道的是谁？教会哈。我们现在是弟兄姐妹有个问题，最先知道的是谁？教会。我们看弟兄穿运动鞋了，我们会不会找他说呢？那不得罪人吗？是吧，他今天是会穿运动鞋来的。小雨，他今天是会穿运动鞋来的。小，知道吗？看他穿啥鞋。我们全教会说一圈，他自己知道不知道吗？
不知道。
然后全教会传遍了，终于，一两个长老听说了啊，什么啊，谁穿运动鞋了？然后呢？长老也不去找，得罪人呢，找一个跟他比较熟的朋友吧。你跟他熟吧，你听听他穿运动鞋。最后知道的是他自己，是不是很常见的事情？我们看到弟兄姐妹有问题的，第一个反应不是去当面规劝他，是什么？广播，全教会都知道了。最后慢慢才传到他那里，完全跟第18章反过来，这就是人的罪啊。 这同样是违背了第九诫命。有一些事实哈，有一些事实你不需要说的，你不需要到处广播的，这是那个他现在犯了一个罪了。还有我们刚才举的一个例子，已经是过去的事儿，他这个事情在教会里在主里已经解决了，你没有必要到处去提醒别人他历史上有过什么问题。他抗日战争的时候参加过汪精卫政府的中学，有过什么什么活动，这是否解决的话，你就不需要到处跟别人说。总之我们有一种倾向是什么呢，就是希望把别人的丑事，把别人的恶事传播出去。这同即便我们说的是事实，这也是同样是违背了神的诫命。好，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我们不可以说谎，我们不可以说部分事实，我们不可以知道事实却不说。然后呢，不是所有的事实我们需要告诉任何人，因为这条诫命的核心是要让我们不要陷害自己的邻舍，不要陷害自己的弟兄，维护弟兄，维护我们邻舍的名誉，这是这条诫命的核心。所以归根结底看啥呀，看我们的心，看我们的动机，这是神最看重的。在教会聚会哈，总有人问你一些那个圣经里的比较刁钻的那个问题哈。有一个很常问的问题是什么呢？祭你拉合的那个事儿，这个事儿大家听说过没有？怎么还没传遍咱们教会呢？我觉得大家都喜欢传这种事儿。祭你拉合，他是在弥赛亚家谱里的人物了。他的最大的功绩是什么呢？救了两个以色列人的探子，他是耶利哥城的人，他救了两个以色列人的探子，但是在救的过程当中他干嘛了？他撒谎。所以经常有人拿这个问题来问你，说他这是不是撒谎了吗？我们基督徒到底可不可以撒谎啊？经常会有人来用这个问题来问我。所以这个问题怎么看？我自己在想，撒谎无疑是一个罪，撒谎你肯定会伤害了对方。那个拉合说的那个谎言啊，他们已经跑了，可能都过河了，你们赶快去追吧，有没有伤害到人？那个追的那个人其实是被他的人伤害了，耶利哥王派来的人哈，这个角度讲是不是被伤害了？一，他们后来死掉了，再至少当时多跑了很多冤枉路，对不对？那他到底这个撒谎对不对？我自己想哈，我就想，我后来终于想通，我们说杀人是不是罪？伤害人是不是罪？如果有一天我们看到有个人躺在这里，旁边有一个凶手拿这个锤子正要打这个人，你在旁边正好你手里有一个棒球那个什么
我棒子，
你要怎么做？打到那个凶手的脑袋上，你有没有罪？没有罪，对，至少在日本的法律里没有罪，在中国的法律你也没有罪，但是你这一棒子下去，你也许把那个人都打死了。我们看美国大片看了更多，砰一枪，是不是杀人？
是。
你有没有违反不可杀人的这个诫命？这个意义上讲好像是违法。其实那个我们有没有学那个新民小二里问答哈？西敏小二里问答写的太简单，你换一个字，西敏大要里问答，对这种事儿解释的清清楚楚的，有合法的杀人，包括这种， 这是合法杀人。你为了保护另外一个人，你可以合法杀人。所以我在想哈，为了保护两个人，我可不可以合法的撒个谎？如果我是在那里，那两个来抓探子的人，我当场就把他们手刃了，因为他们就是罪人嘛。为了保护神的义民，这是罪吗？大卫那些军队干什么事儿？不就干这些事情吗？约书亚自己干什么事儿？不就干这些事情吗？对不对？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我觉得拉合向那两个人，向那个追兵撒的谎，就是一个正当防卫。难道我们家藏了一个犹太人，纳粹来我们家敲门，我们怎么回答？说我是基督徒，我绝不说谎。然后我说啊，我们家有犹太人，就抓他去吧。或者说，哎，这也是我不能这么说，有智慧有一点，就是说，好，那我不能撒谎，我不能告诉你我家有没有犹太人。结果有区别吗？没有区别。有的时候，我们只能什么，犯一个小罪来避免一个更大的罪，就是这样。这是堕落后的世界的一个矛盾。我相信在伊甸园的时候不会有这种情况，让我们做这么困难的决定。以后在天堂可能也不会有这种困难的境地，让我们做这样困难的决定。但是在犯罪后堕落的后的世界就是这样。拉合是不是一个神喜悦的人？我们以前说了，圣经当中没有爷爷，没有奶奶，只有爹，只有妈。这个角度讲，拉合是耶稣的妈，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他是写在弥赛亚教父。所以说归根结底发现了什么？因为我们好像把所有话都说了，你不可以说谎，你不可以说部分事实，你不可以知道事实却不说，然后呢，有的事实你又不能说，好像什么话都让我们说了。归根结底最重要的是啥？神看到我们内心，他知道我们现在有的时候说谎言，我们可能是为了一个更高的目的；有的时候我们说事实，我们可能是为了一个什么卑鄙的目的。谁知道这一切？神知道这一切。我这是你不是给大家借口，让你们到处去说所谓善意的谎言哈。你可能骗得了你自己，你可能骗得了我们。你骗不了神，骗不了神。所以归根的结底，这句话说：你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我们有没有在陷害人？我们可能靠说谎去陷害人，我们可能靠不说话去陷害人，我们有的时候可以靠说事实去陷害人。谁知道？神知道。而圣灵跟我们的心同做见证，我们自己也应该知道，这是这条诫命的核心。我们要爱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去陷害他们。这条诫命不是说让我们不说话就可以的守住，这条诫命要求我们像箴言25:11说的，我们说的每一句话都要好像金苹果落在银篮子里，都是造就人的话，是为了他人的好处。魔鬼是谎言之父，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真的，在他那里没有一句谎言。我们在这个罪恶的世界，有的时候要做很多艰难的选择，但是只永远要记住，我们的主是真理的主，他是信实的主，他要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也成为一个真理之子，让我们远离一切谎言和虚假，让我们可以单单的跟随他去同奔天路。有一天不再会有任何的谎言，那是真理的国度，是我们真正的家乡。好，我们去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你赐下这宝贵的诫命， 让我们知道，主啊，我们不可以做假见证去陷害我们的邻舍，陷害我们的弟兄。主啊，我们要陷害我们的弟兄，可能是靠说谎，可能是靠只说部分的事实，可能是我们知道事实我们不说，也可能是我们知道事实我们到处去说。主啊，你是要让我们去爱你，爱你这真理之子。主啊，你是要让我们去恨罪，恨那谎言之父。你是要让我们爱我们的邻舍如同我们自己一样。主啊，让我们每一句话都像金苹果落到银网子一样，总是造就人的。让我们的口不要同时流出甜水和苦水，让我们的口是单单赞美我们的主，赞美我们的神所彼此造就的话。主啊，这是你造我们的目的。以上的祈求祷告是奉救主耶稣的名求，阿门。